这里有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们这个节目进入第二年的开始。在这一年里面，我想要从圣经还有法律这两方面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节目，因为这是信仰与法律。所以呢，我尝试着从圣经的书卷开始。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就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顾名思义啊，就是圣经最开始书卷呢，是神启示摩西啊，在西元前1000多年以前呢，他说明世界是如何，神如何创造的。所以呢，神这里就讲说，神开始用7天里面的6天来创造，首先创造了天和地，又创造了光还有早上晚上，然后呢又创造了天空，还有天空下的水，就是有云啊，有水，有旱地，然后呢有树木，还有呢海中的生物，还有空中的飞鸟。更重要的呢，神又创造了2个光体，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等等的。等到第6天呢，都创造了所有的万物之后，神就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就是创世纪。最开始神的创造，摩西借由神的启示呢，写得清清楚楚，然后第7天神就歇了他的工作。那我为什么要讲创世纪的开始呢？因为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约瑟的故事。这里呢最重要的是一个化妆的祝福。那怎么谈到约瑟呢？当然就要谈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神创造了之后呢，他犯了罪。那不幸呢，他受了神创造里面呢有一个圣经里面说啊，最狡猾的蛇的引诱。所以呢，亚当夏娃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想这个你常常有听到，坊间都有讲到这些故事。然后呢，人就犯了罪，就与神分开了。那分开之后呢，圣经创世纪里面就讲到很多很多的过程，人怎么开始堕落，然后神怎么样的失望，然后最后亚伯拉罕，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就离开了本族本家，当然他之前叫做亚伯兰，之后呢神就应许他成为一个大国，所以呢就叫他叫亚伯拉罕，然后神就带领了他，所以亚伯拉罕就有一个这个神所应许的以撒，然后他的下一代，然后再来雅各。那你就可以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故事，就是神拣选了雅各，就叫以色列。那雅各呢，因为这里的故事很有趣的就是，他因为很喜欢一个他的亲戚里面的女孩叫拉结的，就后来呢他的岳父啊就用了技巧让他呢就没有先娶到了拉结，结果他前前后后有了4个妻子，然后呢生了12个小孩，其中一个就叫约瑟。那创世纪里面就谈到约瑟呢，他虽然是前面有10个哥哥，可是呢他是一个受神所拣选的，所以呢在约瑟里面他就有很多的讲法，就是说诶，他的梦里面啊，约瑟的梦里面就会有提到说啊，这个哥哥呢就要向他下拜等等，所以哥哥呢到最后就产生了对他的一种嫉妒的心。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叫约瑟。为什么有趣呢？因为哥哥呢对于约瑟就产生了嫉妒，然后呢再一次的在旷野里面的这个牧羊，这个羊群，爸爸雅各的羊群的时候呢，约瑟去找他的哥哥，结果呢 这个哥哥因为嫉妒了约瑟，所以就把他卖给了埃及人。从此就开始有一个约瑟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就非常有趣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里的故事主轴。所以在创世纪里面37章里面，这个记载的就是约瑟的哥哥就把约瑟卖给了要到埃及的商人，所以呢他们就把约瑟带到了埃及。那约瑟带到埃及之后呢，他就被一个埃及的官员所这个收买了，然后呢他就做这个埃及官员里面的仆人。可是神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做事，圣经说他凡事亨通啊，所以做得很好，让这个埃及的官员叫波提法的就把他所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中。然后呢因为约瑟呢圣经记载他形貌俊美，所以就引来了这个官员的妻子啊，就是有一点想要跟约瑟在一起。后来约瑟呢他觉得说怎么可以对于主人的这个不忠呢，所以他就不愿意配合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没想到这个妻子就陷害他，然后就说这个约瑟要非礼他，就造成约瑟呢就被关到了牢里面。结果牢里面呢神还是祝福着他，所以关在牢里面呢有埃及的这些官员啊，有两个酒长还有这个膳长，就是管这个王室吃饭的还有喝酒的这个两个官员呢，他们要同时间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可是约瑟呢他会解梦，就因此解梦之后呢他就解得非常好，正符合所有事后发生的过程。结果后来法老他就有一个梦，就梦到了七只母牛，然后呢就非常的肥沃很壮实的母牛，但是又有七只丑陋的母牛，然后就变成了把这个肥硕的母牛都吃掉了等等的这些梦呢，就让约瑟最后约瑟把它解开了。最终法老就相信约瑟，他相信的神是非常有厉害的神，所以就让约瑟当上了宰相的位置。这个故事开始了，就在讲的是说约瑟从17岁他被哥哥卖了，但卖了之后呢他到了这个埃及，到30岁当上了这个埃及的宰相。之后因为这个哥哥那里发生了，父亲雅各那里发生了很多的这个饥荒，所以呢他们就跑到了埃及想要求约瑟，因为他们不认识约瑟是他的弟弟，所以就请这个宰相说给他们一些食物。后来约瑟发现是他的哥哥之后，最终他们相认了，所以哥哥就害怕死了，害怕说哎呀那这样约瑟你是不是会把这个会把我们报复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糟糕了。但是约瑟说约瑟就跟他的哥哥讲，这就是本案今天我要讲的重点，约瑟就对他的兄弟说请你们进前来我这里看看是不是我，然后呢他就告诉兄弟说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反而是认为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要来保全生命。然后呢他就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要为你们留存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使你们活存。哇，这个讲法，你看约瑟被哥哥卖了之后他竟然跟哥哥讲这么样的，说是神是要来照顾他们。这个很大的启示为什么我今天提到，因为在我个人的法律人生里面我也经历了类似的状况。我记得在我30几岁的时候，我被我的朋友因为我当时就想说要积极的赶快赚钱，我要投资让我的家人有好过的生活，没想到我的朋友把我的钱全部亏光，让我负债累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昏了，那时候我刚受洗没多久，理性告诉我说我可以告我的朋友，可是我想到说哎呀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也有可能的疏失，因为我忙于工作，我急于想赚钱，我没有祷告，所以最终我到了这一家新的事务所，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事务所的时候，我发现事实真相是如此的时候，我无奈的跪在地上跟神祷告，我哭泣的跟神说，神我错了。而那时候我刚到新的事务所，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知道我如果告人家的话，我一定没有办法专心工作，那这样我来到新的事务所等于有愧老板对我的信赖，所以我就放下，我就说，神啊，我错了，我要好好的努力了，求你救我吧。我就把这件事情放下，当然过程非常的痛苦，可是事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神把我所有的财富拔掉的过程，他最大的目的是要我能够经得起这个事务所的磨练。你知道当时我已经是十几年的律师，我走过了多少的诉讼，可是我到了这家事务所是一个国际性的事务所，他们要重新开始建立一个诉讼部门，由我来负责。那我当时呢，当然老板对我的期待很多，对我的要求很多，然后有种种的压力过来，我当时就想说，哎呀，我今天要不是我今天没钱，我早就拍拍屁股走了，我怎么可以忍受这种算是磨练吗，算是这种有一点被欺压的状况吗？当时我咬紧牙关，每天甚至忙到晚上12点才回家。可是经过了这样子的磨练之后，我竟然感谢主的，在两年多之后我升了国际合伙人。然后之后当然老板还是继续要求我要办很多的案子，然后要办所有的这种座谈会，要增加事务所的能见度，然后要带领很多的同事，要继续的扩张。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一的完成老板的期待。事后十年之后我回头一看，哎呀，我完全理解为什么神当初竟然是用我的朋友来告诉我说，我今天要把这个财富拿走，这是神的意思，不是我朋友的意思。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啊，太怎么讲，有太多的老我，所以他知道我的个性那么的老我呢，那他就要开始修剪我啊。他也知道如果我有财产，我一定有视产而骄，所以他把我全部拔除之后慢慢修剪我。结果我能够当上这样子的国际合伙人之后，然后呢神又继续带领着我，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打了很多这个媒体报章上的这种官司，有名的官司。不仅如此，我最后还发表了四本书，律师不会告诉你的事系列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我想起了约瑟的故事。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使你们存活。我不禁想起我的朋友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说过去朋友的意思是要吃我，可是神的意思原是要成就我，修剪我成为国际合伙人，扩张我的境界，并养成不断学习的谦卑态度，成就神的美意。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我称为化妆的祝福。这也是常常我们常常用约瑟的故事来看，说在人就会看起来好像一个苦难。约瑟从17岁被卖到埃及，到30岁成为埃及宰相，那这个过程的这13年当中，他经历了多少的种种，这是一种磨难，这是一种化妆的祝福。祝福什么？祝福他未来成为埃及宰相。同样的，在我的身上，我借由约瑟的故事更加清楚了解神在我法律的工作生涯里面，让我呢先从借由朋友的这样子一个动作，让我虽然在当下不清楚，可是我接受了神，我感谢主让我顺服在他的脚前。然后呢，从这里面神竟然祝福了我的这个法律的工作人生。所以朋友，当我们提到化妆的祝福的时候，常常就在讲说 某程度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可是它背后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从上面创世纪圣经的故事学习到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人生中里面暂时短暂的挫折跟苦难。或许在过程很难很难这个度过，可是当我们用神的话坚持在信仰的道路上，即使我自己工作的法律人生里面我都尝到了最美好的这种结果。我盼望你也能够跟我一样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尝试从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里面去了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不管今天你经历了什么，你遭遇了什么，我相信在神的眼光里面都是要给你更大祝福之前的一个小小的磨练。愿神祝福你，也愿神让我们用约瑟的故事来鼓励彼此。好，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